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沙姆耳。记得上一次我们专题论到沙姆耳在神面前很多蒙恩典的地方，他从小这样在神的圣殿里面就专一学习侍奉耶和华。他虽然生长在这个圣殿中，当时是一种黑暗的情形，因为老以利的两个儿子实在是坏透了。老以利是一个心灵沉睡的大祭司，并不能把属灵的好处带给沙摩。然而沙摩在那种环境底下长大，他一点没有受以利两个儿子的影响，他分别为圣，专一侍奉耶和华，蒙神拣选。在沙摩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是耶和华神的得胜，因为神借着沙摩在神面前那种专一追求的心，神分别他，启示他，赐话语给他，所以借着先知沙摩就影响了那一个时代归向耶和华。记得上一次在最后面我们论到沙摩他在神面前的忠心，那么今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开始来思想他在神面前全然尽忠。他怎样忠心呢？他的忠心显在哪里呢？他的忠心显在上次我们论到神托付他的话语，他完全忠心去传扬。所以圣经多次论到耶和华怎样吩咐沙摩，沙摩就怎样做，就像他曾经把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地，让神的子民归向耶和华。然后在以色列人寻求立王的这件事，他就寻求耶和华，耶和华怎样说他就怎样回复以色列人。他一切所行所作都不照自己的意思，是忠心传扬神的话语。然后后来扫罗这一个违背耶和华命令的时候，他也照着神的心意说出了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沙摩在神的面前，他是不讨人的喜悦，只讨神的喜悦。正像保罗在加太书第一章十节提到，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若能救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讨神的喜悦，他是完全讨神的喜悦。这是先知沙摩，先知沙摩他在神的面前那种的忠心，不仅显在他传扬神话语的事上，他的忠心还显在为着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他是一个忠心祷告者。后面我们要论到他祷告的指示。然后先知沙摩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仅是这一个忠心传扬神的话，同时呢他的忠心也显在他敢于对付罪恶。举例来说，就在沙漠记上的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十七节啊，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求立一个王，而整个权势都显出这种情形，众民都这样的时候，沙漠就在耶和华面前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犯了大罪。他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于是沙摩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沙摩。然后他们就对沙摩说，我们立王的事实在是罪上加罪了。然后沙摩安慰他们说， 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在此你会看见呢，他在神面前是很忠心，他不会看见啊，百姓现在喜欢立王了，他就随从百姓，不，他是照着耶和华的心意。因为当百姓要求立王的时候，那一夜耶和华对他们说，啊，对撒母耳说，他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所以撒母耳他常常指出以色列人的犯罪，同时他的忠心也显在当扫罗王犯罪离开耶和华的时候，撒母耳去责备他，会去他做王，那这是不简单的。我们看见在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论到，撒母耳就责备扫罗，那个责备的话是很严厉的，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基督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以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以拜偶像虚神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在这很清楚的，神废弃他作王。我们知道当时的扫罗王已经是成为以色列的王，甚至有他的权势，有他的军队，他的权柄是相当大的。在这个时候，先知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凭着耶和华的命令会去扫罗作王，这实在是冒了生命的危险。因为若是扫罗王一发怒，只要叫旁边一个兵就可以杀掉先知撒母耳。然而先知撒母耳他遵照神的吩咐，废去扫罗作王。这一种的忠心，这一种的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忠心神的托付，这就像司洗汉去责备希律王娶了他的弟妇，你会看见又像以利亚去责备亚哈王，他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这个影响拜偶像，你会看见神忠心的仆人总是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对付罪恶，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对付罪恶，在真理上忠心，在真理上绝对。这是撒母耳，撒母耳的忠心还显在哪里？当我们还没有提接下去的点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同试想，今天我们一位侍奉神的人，在神的家中一同摆上的人，我们需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忠心，就需要按时分粮。忠心表现在按时分粮，就是传扬神的话，我们领受多少神的话语，多少亮光，多少启示，我们就需要在神的家中尽忠的把这些道传扬出去。正像保罗说，神的道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是完全照着神所托付他的每一个真理亮光传出去。这是一个主的仆人的一个看见还有忠心的问题，按时分粮，不可成为懒惰的仆人，把神的启示亮光收藏了，到那日我们如何向主交账，这是第一方面。所以广传福音也是对主忠心的一个表现。撒母耳当时把神的话是传遍以色列地，可见他非常忠心，然后要敢于对付罪恶。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撒母耳站出来对付罪恶，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扫罗王犯罪的时候，撒母耳敢于站出来责备指责，照着神的话一点没有折扣。但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对犯罪的情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是忠心带领人归向神，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看见。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撒母耳的忠心呢，他现在他立大卫作王，那是16章第13节，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大卫呢他当时还是个童子，然而撒母耳已经蒙神打发到了伯利恒耶西的家乡，大卫父亲那里，然后叫了耶西的所有儿子来，结果耶西就把他一个小儿子留在旷野，那就是大卫。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都不是耶和华所要拣选的，直到后来从山上召回了那一个小儿子，名叫大卫，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神的意思高他作王。再次你会看见撒母耳搞他作王的时候，这实在是照着神的意思，并且是十分的忠心。为何忠心呢？他忠心想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显出来的就是他不怕扫罗的这个权势。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啊是十分危险的，一给扫罗知道，那扫罗不仅要杀大卫，连撒母耳也要杀了，因为这是抢夺他的王位嘛。然而身为耶和华的先知，早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忠心以神，神差派他去他就去，结果他就高没了扫罗这个大卫作王，然后拒绝了扫罗，他高没了大卫作王。然后我们看见大卫作王就是蒙耶和华高没之后，从那天起神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做这事的时候实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完全忠心。他的忠心显在第二方面，就是凭着他外貌他自己个人的喜好，他是喜欢大卫的大哥。当他大哥一走过去，撒母耳内心已经说这可能是耶和华所拣选，然而耶和华对他说，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他就顺从耶和华的意思。今天我们身为一个主的仆人，即使像撒母耳那种年老一生忠心侍奉神满了精力的人，都需要绝对听从耶和华，不是凭自己的意识，不是凭自己的经验，不是凭自己的见识，不是凭自己的判断，更不是凭自己的喜好来做事，而是凭着耶和华怎样说就怎样忠心摆上。这是先知撒母耳。还有先知撒母耳他在神的家中那一种的忠心呢，还显然他不求自己作王，他是谦卑服侍以色列人，他从来没有在他做世事的时候就自己立为以色列的王，没有，他是谦卑服侍以色列人。这是撒母耳。那么在此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在神的家中那种敬忠呢，还显在他廉洁的事上，他清洁的见证。所以在撒母耳记第12章那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在第12章2至4节那里，在撒母耳记上12章2至4节，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在他们面前呢就做了见证，他说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了，若有我必赏罚。众人说你 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在此你看见撒母耳一生的侍奉是多么清白，他没有贪图过以色列人任何的礼物，任何的财物，也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有抢夺过他们，欺负他们，虐待他们，什么都没有。他在此经常用一句话，他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面前给我做见证，然后我站在你们面前。你会看见他这个清洁的见证，一面是在耶和华神面前，另一面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所以今天身为一个主的工人，侍奉主的，我们那种清洁的见证就应该是在神面前还有在人面前，可以长存着无愧的良心，把自己的良心建立个人，就像保罗所做的见证，把自己的良心建立个人的良心，在个人的良心里面，他像一封荐信，推荐的信，人都觉得啊，他是有美好的见证。一个主的仆人一生侍奉神，要特别小心的弃绝一切的贪财，弃绝一切的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主的仆人要加倍小心。撒母耳的一生实在是有廉洁的见证，有清洁的见证，他能够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说，我抢过谁的牛谁的乳，一针一线任何神指明的东西他都没有受过，也没有受过贿赂，他是完全的清洁。这是撒母耳。反观以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就大大犯罪，撒母耳从小在那里长大，却没有学习那一种败坏的风气。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大事小事侍奉上，特别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要求主分别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贪财，我们要免弃一切的贪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记住，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了。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以主为我们的满足，去绝一切的贪心，叫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能够坦然，都能够站立得住，都能够长存无亏的良心，这是太要紧了。撒母耳的忠心实在显出这一种的见证。历代以来有些曾经给神重用的仆人，后来就软弱在贪财的事上，失败在贪财的事上，结果因为贪财惹来神的管教，也绊跌了很多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能够常常靠着主，真是免弃一切的贪心，不给魔鬼留地步，向一切的罪恶说不，过一个绝对讨神喜悦的生活，叫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昔日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不仅仅在神的面前蒙神称许，他在人的面前也留下美好的见证。圣经记载，他是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为何呢？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是全然圣洁，这是恩主耶稣留下的榜样。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那么撒母耳在神家中的敬忠，一生忠心，从幼年到晚年急功近瘁，小时候就在示罗会幕那边侍奉耶和华，长大了服侍以色列人，直到晚年一生都在侍奉耶和华。所以在他一生的侍奉里面呢，以色列人就经历了神的同在， 以色列人就经历了平安，就经历了神的看顾，就经历了神的保守。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一生的侍奉真是能够影响神的众儿女来归向神。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沙摩他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特点，就是祷告的姿势。他是一个祷告的姿势。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圣经里面论到先知沙摩在神面前那个祷告实在是很出名的。我们看诗篇九十九篇，诗篇第九十九篇，在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六节那里，我读给大家听。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沙摩，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你看，连诗篇在此提到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认真来说，祭司中是亚伦，那么祷告的人中是摩西和沙摩。摩西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沙摩。接着说，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应该是摩西和沙摩，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可见这一个沙摩的祷告是在整个旧约历史上众先知众仆人当中，他们是很特别以祷告著名的，就是摩西和沙摩两位都是以祷告著名的。所以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先知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沙摩尔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这节圣经是论到昔日以色列国，就是犹大南国这边已经犯罪到极点，因为北国以色列国早就给亚述帝国亡国了，只剩下南边犹大国。但是犹大国虽然过了一百多年，还照样是不肯悔改，犯罪到极点，他们拜偶像，离弃神，惹神发怒，所以神定义借着巴比伦帝国把他们完全亡国，俘虏到巴比伦去。当时他们犯罪已经到了极点，所以耶和华神在此呢就对先知耶利米说，虽有摩西和沙摩尔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在此乃是说，即使有像摩西和沙摩尔这样的祷告，神说他也不听，因为以色列人是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神非管教审判不可。然而在此耶和华神对耶利米所论到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沙摩，他说虽有他们站在我面前代求啊，也是不听。范吉发说，摩西和沙摩他在耶和华面前那一种的祷告啊，实在是蒙神纪念的。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上，神只提出两个人，他们这两个人是祷告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沙摩，当然还有其他的众仆人众先知都是祷告的人，但是在众人当中最突出的表现最特别的，在这个祷告的事上显出最尽心的，就是摩西和沙摩。摩西我们在摩西的专题里面已经论了，现在我们论到是沙摩。沙摩在祷告的事上怎样显出他的忠心呢？第一，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为自己祷告。他早晨呢，小时候就开店门，然后就开始啊，这个服侍在圣殿服侍，就祷告耶和华。他从小就在圣殿中祷告耶和华，然后长大了，他是为着以色列人祷告。 为着神的子民警醒，他不仅仅为着自己警醒，更是为着神的子民警醒。请我们看看他那一个祷告是多么殷勤代祷的祷告。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他一面祷告一面讲道，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向耶和华。当时以色列人要立王，要求立王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要立王，甚至王已经立好了，在这个时候撒母耳一点没有说那我已经功成身退，因为以色列人不再是以他为世世来带领他们，而是立扫罗做王，已经成为是一个有君王的一个国家。他可以说他隐退了，但没有，他在耶和华神面前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你会看见他是不停止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为谁祷告呢？为以色列家祷告，为一个硬心悖逆的以色列家祷告。为何他这样祷告？因为他认识耶和华。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为何得罪耶和华？换言之，就是当一位先知他不为神的家代祷的时候，就是他的亏欠，就成为是得罪神的一个罪。正像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神托付我们传，不传有祸了，将来神要向我们追讨那一个灵魂世上的罪。身为一个主的仆人，我们是要为神的全家来代祷，若是我们不代祷，我们就得罪耶和华。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像昔日的使徒们这样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神。有很多神的仆人在现今的危机里，就常常呢专心于许多教会的事物，这个开会，那个开会，那这个事物，那个事物，东忙西忙，忙了很多外面的东西，霸占了他个人这个为了神的家来代祷的时间。即使要祷告，心都开小差，太多事物繁忙，就像马大，伯大尼的马大，被许多事物繁忙，结果呢？就没有多少时间专一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话语，因为神的启示稀少，结果只讲一些遗传的知识，这一来自己沉睡，群羊也沉睡，总是以很多外面的来代替了亲近神，代替了专心祈祷和传道，结果神同在离弃了。人离开神还在那边忙碌，那慢慢会成等于昔日法利赛人的情形，瞎子带瞎子一同掉在坑里面，因为缺少启示，没有意向，明就放肆。但是教会的活力是在当神活的话，启示的亮光带出来的时候，然后带进圣灵强烈的工作，这样每一方面的侍奉都蒙福，因为有神同在和祝福。所以先知撒母耳他是祷告的人，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一个祷告太要紧了。使徒保罗他虽然非常多的事工，但是他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常常这样说，我是在神面前不住的提到你们，是不住的代祷，是不住的提到，可见他是一个完全忠心代祷的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让我们看见人做的不是，神做的才是。能凭着自己如何努力所做的极其有限，神来做那一个祝福无限。所以只有祷告能够 推动神大能的手，这也是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形状，也是祷告的形状，因为有极多的祷告推动圣灵强烈的工作，与神同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需要看重祷告。在末了世代的今天，许多人追求的可能是方法啊，可能是办法，可能是各种人的才能技巧，当然有时圣灵的祝福也借着一些与主配合的一些在使行上的做法，然而更要紧的是借着祷告。离开主，我们就绝对不能做什么，任何最对的方法都会失去功效。为何呢？因为失去圣灵的祝福。外面的预备只不过是一个配合，最要紧更多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他当时那种更多的祷告拯救了以色列人，因为他的祷告让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怎样让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请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记上的，在撒母耳记上的，我们看见在第七章那里，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那里，在第七章这里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当时呢以色列家归向耶和华。起初他们整个家，就是以色列家，都受了腓力士人的欺负，常常欺负他们。而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他也不是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他是个祷告的人，是个先知，所以他就凭着祷告胜过腓力士人。在第七章第二节说，他说夜跪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在此你会看见以色列人是很悖逆的，是常常拜偶像，所以惹来神的管教。然而因着先知撒母耳的祷告，哇，时候到了，以色列整个民族悔改归向耶和华。当他悔改归向耶和华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在神的面前这个祷告的能力。撒母耳为以色列家祷告，他这一个祷告呢影响以色列家归向耶和华，除去一切的偶像，他除掉了许许多多的偶像。当以色列家除去一切的偶像，完全归向耶和华之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所有的偶像清理了，所有的这个神不喜悦的东西清理了，以色列家大大复兴，单一侍奉耶和华。若是以今天的教会而言，若是所有圣徒能够除去心中的偶像，归向耶和华，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一切代替品，火热爱主，教会就大复兴。有的教会仅仅几百人，要做到这样都不容易，但是昔日撒母耳一人的带祷，影响整个以色列民族几百万人归向耶和华，不容易啊。为何他的工作这样有果效呢？就是因为祷告，他有足够的祷告。时候到了，以色列全家除去偶像，归向耶和华，单一侍奉耶和华。然后撒母耳的祷告呢，他带进的复兴不仅如此，圣经接着说，在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在此你看见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全国都到米斯巴那个地方禁食祷告，全国认罪悔改，那是一个大复兴啊！全国聚集在一起认罪悔改归向耶和华。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他那种祷告的能力啊，影响到以色列家全国归向耶和华，实在不容易啊！这是神所做，然后带领全国禁食认罪祷告，带进一个大复兴。这是先知撒母耳。然后到了这一个扫罗违背了耶和华，当他违背了耶和华，惹来耶和华的审判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弃绝他作王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当先知撒母耳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立刻哀求耶和华。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就在那一页，请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不转去，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哦，你会看见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是终夜哀求，他一点没有说既然扫罗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是他违背了，那么我只能简单祷告阿们就完了，没有，他为着耶和华神会去扫罗做王啊，他是终夜哀求耶和华，整夜祷告到天亮，没有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晨就去见扫罗，就把耶和华的命令告诉扫罗，会掉扫罗。你会看见他能够有这个刚强的勇气，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主与他同在，圣灵充满他，他能够忠心以神，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太要紧，一个主的仆人一切的问题就是先出在祷告，就是少祷告，当他少祷告的时候，其他的问题就跟着出现，当他多祷告的时候，他就蒙神保守，蒙神托住。所以撒母耳仅仅为着一个扫罗王，他终夜祷告耶和华，可见他实在是一个何等忠心代祷者，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常常为着神的家来迫切的代祷，每一个侍奉主的常常为着神的家在神的面前来迫切的代祷，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有更多的代祷，有更多的祈求。还有我们看见撒母耳他不仅仅是忠心的代祷，他同时呢在神的面前一个蒙神悦纳的点，就是他的信心，就是他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也把信心的见证人撒母耳列入第十一章里面，旧约时代所有信心见证人里面，保罗说他没有时间一一的述说，若一一的述说，基点参孙撒母耳大卫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撒母耳就是在这个信心的这个见证人行业里面，撒母耳的信心实在是大大，并且他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信心啊。圣经说耶和华神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就是因为他在信心里传讲神的道，所以他所说的预言句句都兑现，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句句都兑现，神借着他传话，而他必须有信心，因为神的话许多时候很高的，许多时候是预言的，是和现在环境不同的， 但是先知就是在信心里传道，在信心里发出神的使命，所以句句带着能力。今天一个传福音者若没有信心，他所传的福音就没有能力。保罗说，我们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全能圣灵，还在乎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心太要紧，所以祷告还是要有信心。认真来说，沙摩的一生能够成为祷告的人，因为他在耶和华神面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在耶和华神面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是个祷告的人，他是个有信心的人啊，这是值得我们在耶和华神面前看见，他是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既是个祷告的人，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又表现在哪里？他的信心不仅表现在传扬神的道，他的信心还表现在经过试验。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刚才我们读到第六节，现在我们再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请听我读出来。腓力斯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腓力斯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腓力斯人。然后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腓力斯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腓力斯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腓力斯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腓力斯人，击杀他们，直到波甲的下边。在此你会看见以色列人大大得胜，就是因为先知撒母耳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的带祷，不住的呼求，他呼求耶和华，那是信心的试验。因为当腓力斯人要打过来的时候，他正献祭，正献祭的时候，若是他没有信心呢，很快就以人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叫以色列人要立刻组织起来，像军队那样立刻反抗，不反抗可能都给腓力斯人杀掉了。然而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完全继续祷告耶和华，深信耶和华会拯救。他没有动兵器，没有拿兵器，照样献祭。腓力斯人已经打过来了，他照样献祭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当腓力斯的军队几乎已经打到眼前的时候，耶和华神叫以色列人大大得胜。为何呢？耶和华神用天上的大雷声打下来，吓怕了腓力斯军队，让他的军队溃乱。这一来，哇，以色列众人大大得胜，并且那一次的得胜是从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直打到伯甲的下边，那是大大得胜。然后呢，从此呢，圣经说腓力斯人就给以色列人制服了。所以圣经接着这样说，他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以色列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他说撒母耳做事事的时候，耶和华手攻击腓力斯人。在此你会看见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这个祷告呢是经过试验，他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然而腓力斯人看见以色列人全国聚在一起，他就来攻击了。没想到撒母耳没有用人的方法，他靠祷告，一祷告耶和华神替他征战，腓力斯人就大大失败，从此啊给制服了，不敢再犯罪。 这实在是证明他不是王，他也不是打仗的士师，他只借着祷告，借着传讲神的话，耶和华替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没有损失，反而市井平安，反而完全得胜。这就是证明祷告的能力。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谨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的需要看见，完全是靠着神的能力。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但愿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爱主的人，都是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常常为着神的福音代祷，为了神的教会代祷，为了神的国度开展代祷，为着众圣徒复兴代祷，盼望兴起更多祷告的人。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先知撒母耳，他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仅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他信心显在经过试验的时候，他深信耶和华听他祷告。许多时候有不少人在祷告上殷勤，但缺少信心。今天我们需要在祷告上对神有信心，这是十分要紧的。所以先知撒母耳的这个信心呢，实在是大的。在他一生的里面经历多少试验，多少考验，但是他就是祷告耶和华，他就是靠祷告得胜，因为他全然信靠神。所以他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信心的见证人，因着他的信带领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因着他的信，他的祷告的执事就建立起来，他产生了这个祷告的执事。认真来说，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有信心的人，若没有信心，他不能长久恒切的祷告。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祷告，为着神的需要祷告，同时是在信心里祷告。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先知撒母耳的第三方面特点，就是满了神的同在。是满了神的同在。一个侍奉主的人，不是在他的威望，不是在他的侍奉主的行头啊，有多少的名望，有多少的学历，有多少的行头，不，也不是在于他啊有以往啊多少的见识，更要紧的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是否有一个对的属灵光景，充满神的同在，能够把神的同在带给别人，能够反照神荣光的侍奉，这太要紧了。先知撒母耳，他做以色列人士师的时候，在他一生里面让别人看见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说话有权柄，他无论走到哪里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把神的子民带归向神，所以他是一个满了神同在的人，满了以马内利的人。我们从最起初的看起，第三章第十九节，在第三章第十九节，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九节，在三章十九节那里，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它传遍以色列地。在此我们特别留意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然后从但到别示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他为先知。我们知道一个有神同在的人，迟早人要知道，因为他不是在遗传里面服侍，不是像老以利那样虽然做了大祭司，人人知道他是大祭司，但是没有影响力。为何呢？因为没有耶和华同在。大卫虽然是一个童子，有耶和华同在，走到哪里就显出神的同在。 先知撒母耳也是这样，他一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以色列人从别示巴到但，那是整个以色列遍地都知道耶和华立他做先知，因为他有神的同在。太要紧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侍奉里面，虽然照着客观的真理，我们知道以马内利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主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却是远离神，许多时候我们却缺少神丰富的同在，圣灵的充满，以致我们的侍奉失去果效。我们与别人谈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传扬主道的时候，是否有圣灵的印证？是否有主的同在呢？还是叫人觉得只碰见一些道理，里面并没有圣灵的感动？求主恩待我，叫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乃是把神的同在带给别人。而他要把神的同在带给别人，他本身是一个满了主同在，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让神充满涌流过去，成为传递神祝福的器皿。所以我们何等需要满了神的同在。先知撒母耳他有神的同在，所以他所说的话圣灵印证，没有一句落空，满了权柄，满了能力。就像昔日神的爱子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所讲的道有权柄，和文士法利赛人不同。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看重神的同在。今天这个世代的危机，就是有很多主的仆人，他学了一些外面的知识，就以为可以凭着这些知识讲道啊，就好像过立场侍奉生活就可以了，然后不看重神的同在，凭着自己的恩赐，凭着自己一点口才，就以为可以应付了，大错特错。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看重神的同在，若是神的同在，主观的经历的同在一失去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立刻在黑暗中，立刻在枯干的里面，立刻没有果效，不但不能造就人，甚至影响人，偏向外表。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若是我们渴望神的同在，我们就需要常常留意自己的属灵光景，谦卑在神面前，常常倒空自己，更深的黏里主，过以马内利的生活，与主同行。就像先知撒母耳，他为何有神的同在？因为他从小敬畏耶和华，常常与神亲近，他是与主的关系那样的密切，所以神与他同在。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亲近，要把他的业指示他们。主耶稣在新约圣经也这样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第十四章那里，主耶稣这样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我也要爱他，我父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的同在是我们爱主，爱主的道，单纯专一爱主，主就充满我们，主就与我们同在，主就与我们同在。主的同在就是我们侍奉的能力，主的同在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拯救，也是带给别人祝福。所以先知撒母耳昔日啊，那种满了主的同在，他那个满了主的同在不仅是显在他长大之后，然后他一生的侍奉都满了耶和华神的同在。请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十二节，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样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立一块石头为证，到今天以色列人世世时代是个人任力而行最黑暗的时候，然而他扭转了这个局面，把以色列众人归向耶和华，带来归向耶和华，然后他见证耶和华还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你看见他自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借着祷告，借着教训，带领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 让全家都经历了耶和华神的同在，太有福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常常的能够爱慕神，常常的经历神的同在，能够把神的同在带给更多需要的人。不仅我们个人享受神的同在，并且让神的教会、神的众圣徒都因此经历神的同在，人人都渴望经历神的同在，让神充满在他的教会中，这是太要紧了。正像撒母耳，他不仅是个人有神的同在，他带领以色列全家归向神，并且把神的丰富带到神子民当中来见证，以便以谢。耶和华帮助我们到如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侍奉主的何等的需要看见神的同在是多么的要紧。还有在这一个先知撒母耳的经历里面，还有一些点很要紧的，就在神的同在上，他是那样的蒙福。我们看一看先知以赛亚书的第64章，先知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七节，先知以赛亚书第64章，在64章的第七节，64章第七节，圣经说，并且无人求告我，无人奋力抓住我。在此乃是说到那一个时代，为何许多人失去神的同在，在最终呢？因为无人求告，无人奋力去抓住。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叫我们吹向离开神的，整个潮流是那样的厉害，迷惑、诱惑、霸占。然而我们需要奋力抓住神，就是付代价祷告。当你付代价祷告的时候，你就要经历神的充满，你就要经历神的同在，成为你的得胜，胜过时代的潮流，成为信心的见证人。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撒母耳所留下的见证。同时呢，撒母耳还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他怎样转移时代呢？我们看见他所在的那一个时代原来是最黑暗的时代，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各方面的堕落。然后到了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整个家庭都黑暗了，以色列民族都在暗中呢。在这样一个暗淡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得胜者，他把以色列人从个人任意而行的光景转移到以耶和华为神，人人尊主为大，听从耶和华。他将以色列人从拜偶像的光景转移到除掉一切偶像，单单侍奉耶和华。他将以色列人从在黑暗中盲从的光景里面转移到全国都认识耶和华，都听从耶和华。他将神的子民从受苦不安、昼夜受腓力士人欺负的那种痛苦的环境里面，因着带祷带进神的祝福，转移到以色列人全国蒙福、市井平安。在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蒙的福啊，实在是非常的大，甚至是大过后来扫罗做王的时候，大过以色列扫罗做王的时候。为何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说从此腓力士人就被制服了。这是第七章的第十二节开始，十三节开始讲起。他说不敢再入以色列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腓力士人，腓力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赎这些城的市井，以色列人也从腓力士人的手下收回。在此你会看见他在神的面前呢，因着祷告，神大大赐福以色列人。甚至这个时候他能够把腓力士人的一些市井的一些地都拿了，这些地和这些城市和他视为的郊野，是在这一个耶和华的仆人 耶稣亚做士师的时候，做以色列人领头的时候，还没有拿下的这些城，到了撒母耳的时候，竟然整个腓力斯地给制服了。你会看见耶和华的祝福是多么大。所以到他晚年的做士师的那几十年里面，以色列人都享太平，全国复兴，全国蒙福，带来神的同在。可见他敬畏神，转移了那一个时代。然后他又为以色列人立了王，拣选了大卫，合神心意的王，将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转入国度时代。他实在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很要紧。因着他的祷告，以色列人能够到了大卫时代，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大卫的产生，我深信和撒母耳昼夜为神指明的代祷是很有关系。时候到了，神就拣选了大卫，产生了合神心意的仆人，把神的子民带到高峰。所以先知撒母耳他实在是蒙神大大使用，然后他把以色列人从遗传的里面带到神圣经纯正的话语里面，带到神启示的光中来侍奉神，太有福了。然而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撒母耳的儿子也实在不像样，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立他的儿子为士师，以色列人就埋怨，因为他的儿子也同样是像以利的儿子那种又贪财又犯罪。可见在此也是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属灵的伟人要好好留意自己的儿女，不然的话他的儿女呢可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见证，绊跌别人。求主恩待提醒我们，叫我们不仅是服侍神的家，同时也要留意自己的家庭的见证。那么总而言之，我们思想先知撒母耳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在末世的今天也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让神来得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像先知撒母耳那样，在你的家中学习全然敬忠，并且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对你有信心，带下你的同在，同时有清洁的见证，并且叫我们能够成为末了的世代，与你配合，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带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